圣子夜平安啊！我们在这个主日晚堂的敬拜啊，我们继续来啊，正道的经文《创世纪》第八章，《创世纪》第八章。今天我们会讲《创世纪》整个第八章啊。《创世纪》第八章。那么，因为经文比较长啊，所以呢，我先不请国弟兄通读啊。我们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分四部分啊，所以每一段读啊，分四个部分。所以读完啊，先读第一段啊。第一段是1到5节啊。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第八章整个一章啊，我们分四个部分来分享啊。第一部分，创世纪八章1到5节，我先读一下。
好，创世纪8章1到5节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、牲畜。上帝叫风吹地，水势渐落，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，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，水从地上渐退。过了150天，水就渐消。7月17日。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水又渐消。到10月初1日，山顶都出现了。好，读经完毕。
好的，好，谢谢国弟兄哈，这是第一段，这是第一段，这是第八章的第一段啊。今天一共分四个部分来分享第八章啊，《创世纪》第八章，这是第一段。8章1节，神纪念啊，这个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，神纪念这个词呢，它准确的含义不是指想起来。啊，遗忘之后想起来，它准确的含义呢，是指将什么什么放在心上，将什么什么放在心上。神纪念谁呢？神纪念谁啊？神将谁放在心上？神将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、牲畜放在心上。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啊，所以挪亚就是什么？选民。所以这个词"纪念"这个词出现在出埃及记2章24节，就是耶和华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啊，都是一模一样的词。好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啊，这句话觉得有什么特别？这句话有什么特别？我在之前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不断的跟你们讲，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什么，知道吗？一定要注意圣经在你看来不需要写的内容。我不断讲嘛，圣经如果作为一个文学作品，它有很多东西是根本不应该写的，是多余的。但是这些东西它之所以写出来，就说明它一定重要。在这句话当中，哪几个字是多余的？在这句话当中，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，后面的5个字都是多余的。挪亚方舟里都是多余，因为这些牲走兽牲畜都在方舟里，都是多余的。那请问为什么这里要这么写？为什么这里要这么写？OK，好，这里的方挪神纪念挪亚和挪亚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，方舟是指什么？ 方舟是指什么？你们一定要马上脑海当中要，当你读到这经文之中，马上脑海当中要反映出来，方舟就是基督。所以这句话的属灵含义就是圣父在圣子里面纪念圣徒。我现在告诉你啊，刚才说神纪念就是将谁放在心上，上帝绝对不会单单将你放在心上，上帝是将你放在基督里，然后放在他的心上，明白吗？好，再来看下一句，神叫风吹地，神叫风吹地啊，你也马上可以反应出来，风就是什么？风就是圣灵，所以这句话八章一节就是告诉你听，圣父在圣子里面纪念圣徒，然后圣灵开始工作。神圣的纪念啊，上帝要开始纪念，将他的圣徒在基督里面来纪念，圣灵就开始工作，什么的工作？恩典的行动，圣灵就开始行动，什么的行动？恩典的行动啊，如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这里神就叫风吹地，水是进入。好，刚才读的一到五节，这个一到五节的整体主语是什么？一到五节这个整体，这五节经文的整体主语是谁？主语是神。好，把握住啊，这就是我今天要为什么要把这个八章分成四部分的原因。这个一到五节都是神发起的工作，上帝发起的工作。我再讲一遍，上帝是在圣子基督里面纪念他的圣徒，然后圣灵开始工作。好，那圣灵开始怎么做工作呢？神叫风吹地，风一吹地，水势就渐落。这里不断的讲水势渐落，水就渐消，水就渐消，水不断的开始往下落，然后渊源和天上的窗户都闭塞了，然后水从地上就渐退。过了150天，水就渐消。7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水就渐消。到10月初1日，山顶都现出来，看到这三个精准的数字吗？水从地上渐退，过了150天，1月17日方舟停，然后到10月初1日山顶都露出来。方舟之所以停在亚拉山，一定是当时一座比较高的山，所以方舟先停在上面了，方舟已经触到亚拉拉山了。但是到10月初1日的时候，山顶都现出来了。为什么这里有三个精准的数字？就是告诉你听，圣灵在工作，而且上帝在工作的时候，这些都在整个的这些时间当中是不会有任何差别的，明白吗？好，请你们再继续注意第四节，7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。请问现在方舟在哪里？现在方舟在哪里？喂，怎么方舟在天上？7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所以现在方舟在哪里？当然就在亚拉拉山上。过了几千年，它在亚拉拉山上，风雪遮蔽。然后呢，就有很多的圣经的考古学家总想要去把方舟找出来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总想去亚拉拉山上去找方舟。你记得以前都看过很多纪录片，香港很多基督徒去找到一些，因为过了很几千年，你只能找到一点点的残骸，然后疑似好像是方舟残骸。请问人为什么要去找方舟？
证明。
好，想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，想证明方舟是真的，但是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呢？这件事情当然毫无意义。从属灵上来说，这件事情毫无意义，如同你要去寻找耶稣基督被埋葬的空坟墓一样，毫无意义。因为你看到没有，到了7月17日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。当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挪亚以后带着动物们出来之后，方舟就是个空壳，它停在上面，没有再移动过任何一分一毫，就说明这个方舟在上帝看来已经没有用。听懂没？如同耶稣基督，他从坟墓里面出来，他复活升天，这个坟墓已经没有用。你不需要去做任何纪念，你不需要去做任雕，也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寻找。同样，方舟也不需要去寻找，因为方舟已经被什么所替代？因为今天我们要把八章整体全部讲完，方舟就会被后面在第八章当中什么所替代？知道吗？在第八章，就在这一章当中什么所替代？我后面就会讲，方舟就会被挪亚出了方舟之后，他在地上所建的坛所替代。 明白吗？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，就会在地上建坛啊。待会讲到第四部分的时候，当然，如今方舟已经被基督死里复活的身体所替代，所以方舟根本不重要。所以，凡是这个世界上基督徒花尽一切的方法，想要去考古啊，想要去干嘛，或者建个什么方舟公园呐、啊，来让人知道啊，这方舟世界 OK，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无用的。这些东西都是无用的，毫无意义。就如同你到以色列去旅游，你一定要导游告诉你，听耶稣基督他空坟墓在那个三个当中的哪一个，没有用。你去参观那些空坟墓也没有，毫无意义，没有任何属灵含义。水就见消了。到了10月初1日，山顶都现出来了，山顶现出来了。挪亚他会再次见到山和这片土地。我们都知道，当挪亚待会儿从方舟里面出来，他会看到一个被洪水漫过的世界，被洪水漫过的世界。这个洪水啊，是现在的很多的地质考古都知道，这很多的地质结构，很多的大峡谷都是一场全地的大洪水所冲刷出来的。这是一个被洪水已经刻过，用水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，洪水刻过的一个世界，这是一个新的世界。而这时候，从洪水开始，好，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，已经过了将近1年的时间。好，所以待会儿我们6到14节就会看到他们要准备要出方舟了。而等到挪亚从那个方舟里面出来，他是一个新的选民。啊，我重点的内容会讲半点，他是一个新的选民，带着一个新的家庭，进入一个新的世界。并且筑坛求告耶和华，宣告一个新的信念，明白吗？和哪个是一模一样的？跟创世纪哪一个前面我讲的哪一个东西相对应？很好，很该隐被赶逐出去建成以诺城，我不就说嘛，以诺是个新人类，他建立一个新的城市、新的世界、新的宗教，所以一切都要重新开始，对不对？一切都要重新开始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问自己3个问题，这就是我后面要问这3个问题来讲，都猜对，但是一定得重新开始吗？这是第一个问题啊，问自己2个问题啊，一切能重新开始吗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一切若要重新开始，蒙耶和华悦纳的条件是什么？好，这就是后面第八章，在整个第八章，你要透过这些问来读后面的经。下面请国弟兄在吗？国弟兄读一下6到14节。
创世纪6到14节，过了40天，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，放出一只乌鸦去。那鸽子回到他那里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。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。他又等了7天，放出鸽子去，鸽子就不再回来了。到挪亚601岁正月初1日，地上的水都干了。挪亚撤去方舟的盖，观看，便见地上干了。到了2月27日。地就都干了。
好，那个刚才可能国际兄那里网络不好，有点卡啊，没有关系啊。第6节过了40天，这个中文翻译错了，这个字不是叫过了，而是叫 end，就是40天结束。这个原文是指好，请你注意这些的数字啊。40天结束了之后叫40天结束，从什么时候开始算？方舟停下来开始算。方舟停在亚拉拉山开始算，过了40天，就40天一个 end 结束之后，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。好，这句话非常的重要。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，我觉得我最近带你们读创世纪，我自己最有体会的是，当你一重视字义，很多的经意就开始涌现出来。 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。我相信之前你圣经读很多遍，这句经文都一定跳过了，你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稀奇的，有什么与众不同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你们知道吗？这里的"窗户"这个词不是前面奠方舟的时候神让挪亚留的透光之处。好，然后我请你们现在打开《卫圣经》。把这句话的40天，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这句话的原文解析打在屏幕上，把这句话的原文解析打在。
就是窗户，墙上的窗户。
把这句经文的原文解析，唯独圣经里的原文解析打在屏幕上。有没有看出奥妙？你们谁先看出来这句话的原文解析是什么？很好，梦梦打出来。你们的手机上有没有看到啊？阿明还没看到。这句话的原文解析是挪亚开了他在方舟当中所开的窗，他所做方户，奇怪吗？这个窗户原来没有的。是挪亚制造了一个窗户，打开。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。40天过去了，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。我们后面知道，挪亚开方舟的窗户是要放出乌鸦、放出鸽子，去看地有没有干。但是我再次跟你们强调，原文告诉给我听，这个方舟上这扇窗，挪亚所开的这扇窗是挪亚自己凿开来。原来没有的，原来这扇窗没有的。OK，好，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是极其重要的，它有非常强烈的属灵含义，它有非常强烈的属灵含义。好，第六节，请你记住，挪亚自己造了一个方舟的窗户，把它打开，这是第一件事情，挪亚做的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，挪亚放出一只乌鸦，这只乌鸦飞来飞去，直到地上的水都干了，意味着这只乌鸦有没有回来？有没有回来？没有，这只乌鸦一直在外面飞，飞到地上干了，然后又放出一个鸽子。你知道乌鸦和鸽子就是挪亚放出去的什么，知道吗？两个探子，就是挪亚放出去的两个探子，如同以色列人一样，他要去查看地干了没有。好。第一个把乌鸦放出去，把乌鸦放出去的时候，乌鸦没有回，然后他又开始放出鸽子。好，刚放出鸽子的时候，第九节说鸽子找不着落脚之处，但是鸽子回来了，这是第一啊。你看，第二又等了7天，请记住这些数字，又等了7天，再把鸽子放出去。到了晚上，鸽子回来了，嘴里。叼橄榄叶子，你知道橄榄叶子在这里是什么含义吗？你们知道橄榄在圣经当中有什么含义？好，这里有两个基本含义。第一，橄榄树是可以存活上千年的，橄榄树是可以存活上千年的，所以橄榄叶代表复活，或者说代表生命。第二，橄榄油是用来点灯的，是光源。圣所里的灯是用橄榄油它来点的，所以这里告诉给我们听的是什么？审判已经结束了，现在耶和华仍然恩待他的百姓，并且存留恩典，存留什么恩典？生命的恩典和行在光明中的恩典。好，所以鸽子回来了，叼下来一个新领下来的橄榄叶。橄榄这说明什么？我刚才讲了，这说明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了。所以嘴里叼着一个橄榄叶，这意味着鸽子带回来一个好消息。 所以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。好，这一段的经义已经解经，对应新约哪一段经？对应新约哪一段经？我现在不断的强调，或者你听字义很重要，但是一定要已经解经这些东西。你有没有想为什么偏偏不是乌鸦叼回来一个橄榄，而是要鸽子叼回来一个橄榄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不是燕子叼回来一个橄榄？很好，这一段的直接对的就是马太福音三章，耶稣受了洗，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们身上。为什么圣灵要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？因为要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天上有声音说：“我的爱子，我所喜。”当挪亚知道了这个好消息之后，挪亚仍然又等了几天，再放鸽子出去。这时候鸽子不再回来了，因为地上都干了。13节，挪亚601岁，600岁洪水来，601岁正月初一，地上的水都干了。挪亚撤去方舟的盖观看，你看前面是开窗，现在是撤去方舟的盖观看。挪亚完全可以撤去方舟的盖观看，他一开始他就可以，但是他前面要主动的去开窗。你先不用去深究原因，我待会会跟你们同讲这里的属灵含义。然后，当挪亚撤去方舟的盖，观看，便见地面上干。到了2月27日，地就都干了。好，刚才我跟你们讲，在这一段当中，6节到14节，挪亚一共做了哪几件事情呢？第一，开了一扇窗户，原来没有。第二，放出乌鸦，放出鸽子两个探子，而且放出鸽子的时候，其实放了多少次呢？第一次放出鸽子来，鸽子回来；第二次鸽子叼回橄榄叶；第三次再把鸽子放出去，鸽子不再回来。一共放了3次。然后到了601岁的时候，圣经记得很清楚，13节、14节，什么东西是不必要的？再来看这2节经文，什么东西是不必要的？啊，这2节经文什么文字是不必要的？看到没有？地上的水都干了，遍界地面上干了，地就都干了，连续重复3次。希伯来文的文学特征，连续重复3次的就是最重要的内容。那请问为什么这里要强调地干？为什么这里要强调地干？对，为什么都要强调都干了？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事实？为什么要强调地上干了这个事实？地上干了就意味着没有什么水了，而原来的水代表什么？我原来跟你们讲的洪水代表什么？我原来跟你们讲过，之前灵修讲过了，洪水代表什么？洪水代表上帝的愤怒。地上水干了，意味着神的愤怒现在收回。然后现在上帝的恩典要临到了，而当挪亚看好啊，好，现在你们要把视角放在挪亚的身上去解这段经文。现在你把视角放在挪亚的身上去理解这段经文。请问，神开始让挪亚建方舟，挪亚就用120年去建方舟。神让挪亚去传讲，去定这个世代的罪，拉麦是世代的罪。挪亚又去传道，挪亚拼命的传道，挪亚拼命的建方舟，方舟建成，洪水真的来了。上帝本来就说洪水要来灭绝全地，然后等到方舟建成，洪水真的来了。等到方舟建成，这些动物真的来了，一对一对的来了。请问，如果你现在是挪亚，你心里面会不会说耶和华真的是坐着为王？你是不是会非常信靠神？是不是？啊，会。然后呢，当神跟挪亚说你要建方舟的时候，神也同时讲得很清楚，说你的全家一家八口都要进到。然后呢，要动物要一对对去。神再跟挪亚，再给挪亚要建方舟的命令的时候，讲得非常清楚，将来他们是要从这里面出的，包括动物，因为要存留鱼种。所以现在请问，如果你是挪亚，你在方舟里面，当方舟停在亚拉山，这意味着触礁了。触礁意味着水开始往下退了，因为原来水比最高的山都高15种。 这时候你是挪亚会有什么反应？这时候你是挪亚会有什么反应？很激动啊，很激动。现在水开始慢慢退了，然后这时候你是挪亚，假如说你祷告，你会怎么答？如果这时候你是挪亚，你祷告会怎么答？你来看啊，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。前面我已经跟你们讲了，电方舟是上帝明确命令对挪亚说的，洪水要来也是上帝明确，你和你的全家要进方舟，动物要一也是上帝明确说。然后现在上帝说了，之前就说了，你们将来一定会从方舟里面出来的。然后现在呢，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了。刚才第六节说40天过后，这个40天，你们觉得挪亚祷告会怎么祷？在这个40天当中，在挪亚开方舟窗户之前，挪亚祷告会怎么祷？挪亚的祷告很简单，因为我已经一再跟你们讲了，你们一定要设身处地站在挪亚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因为之前上帝所说的话没有一句落空，对吗？洪水要来，他就来。而且这个洪水真的把全地他都淹了，所有人他都死了。挪亚也可以凭120年把这个方舟都好建好，动物就一对对来的，这些都是上帝的作为，上帝是信实的。好，这时候你是挪亚，在这个40天当中祷告神，你一定会祷告说主啊，那现在只有一件事情没有成就，就是洪水什么时候退去，我什么时候出来，请你什么说，对不对啊？因为前面都是你启示我的呀。前面都是你明确告诉给诺亚，就是挪亚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，都是上帝指示他，指示他，指示他，指示他。现在到了最后一件事情了，挪亚准备要带着这些动物们从方舟里面出来了，水开始慢慢往下消了，什么时候开门？什么时候我可以出来呢？他要不要求告神？要不要求问神？只求神的引导？要不要？那神有没有对他说话？啊，有没有对他说话？神有没有对他说话了？神没有对他说话呀。在这个40天当中，如果是挪亚是一个与神关系特别好的人，他不能清楚我什么时候要把窗户开，什么时候要把顶盖先开，什么时候水降下去，我可以从里面出来，你给我个时间表呀，只有你老人家知道呀。但是现在40过去了，所以你们明白为什么挪亚要开方舟的窗户？为什么挪亚要自己凿一个窗户出来？因为很简单，上帝没有告诉给他，所以他等了40天，他一共等了40天。然后在这个后面，当他放出鸽子去的时候，是3次放鸽子，里面2个7天，看到吗？看到没有？他都在等待。他怎么叫等待？就等待神，你告诉给我听，我该怎么做？挪亚应该是一个完全仰赖神的，是不是？你告诉我听，我应该怎么做？那请问，上帝为什么没有告诉给他听洪水什么时候退去？你前面你已经读了，是神吹风，水势就渐弱，这一切是上帝的作为，但上帝为什么不告诉给他？为什么不明确告诉给挪亚听？你等到什么时候水就退去了？到601岁正月初一日水就退去了，为什么不告诉给他听？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是明确到2月27日地就干了？这些都是在上帝话当中，为什么不明确告诉给大家？为什么呢？好，我想举这个例子，就是想要告诉给你听，这就是上帝在圣经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则。记住啊，我下面讲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则，不是光光神与挪亚的关系是这样，神与所有他自己的百姓的关系都有这个特征的。什么特征呢？你来听好啊，所以你也是这样。如果我要测试你与上帝的关系是不是正确，你都可以用这些原则来测试的，因为这个原则就是神与挪亚、神与摩西、神与约亚德他们这些门徒们他的仆人们正确的关系的处理。看好，神命令挪亚建方舟，神命令挪亚进方舟，挪亚都顺服。但是神应许将来挪亚要出方舟，挪亚需要的不是死，需要的是什么？知道吗？ 挪亚需要的不是听上帝的命令，你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什么时候打开顶盖就打开顶盖，什么时候开窗就开窗，什么时候带领动物出来就出来。不是，挪亚不是需要这个，挪亚需要的是什么？一个重要原则，挪亚需要的是用信心来回应，不是顺服，是我完全相信，用信心来回应，我完全相信上帝，你一定会把我带出去。你虽然默，这段时间是沉默的，但是我完全用信心来倚靠，来回应。记住，这里有个词叫回应。所以这里有40天和2个7天，40和7在圣经中数字，这里就可以看出挪亚的信心是完全的。所以在这里讲到，挪亚就知道地上干，挪亚就观看地上的水干了。好，换算到新约当中，这个原则是什么呢？你来看圣经，新约当中有2节经文，你看上去好像是矛盾的。第一句，基督道成肉身是来寻找世上的人，是吗？第二句，耶稣基督说，寻找的必寻见。前第一句说，基督来寻找世上的人；第二句说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寻找的必寻见。第二句的寻找是谁来找？当耶稣基督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寻找的必寻见，这个应许的话，这个主语是谁来叩门，谁来寻找？谁？所以你们没有明白这个原则。前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？基督道成肉身来寻找的人，主语是基督。然后当耶稣基督说的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，寻找就寻见，这个寻找的叩门的主语是谁？是基督吗？不是，是我们，是选民，你们明白这个吗？所以耶稣基督来寻找世上的人，他知不知道谁是父要赐给他的羊？他完全知道。神来先寻找，神来先爱我们，但是他要我们借着信心来回应，懂没？什么叫做回应？就是我要去抓住基督，我要去寻找基督，我要去仰赖基督。我们常常说，我怎么来看我里面有没有信心？我们常常说，我怎么查验我里面有没有信心？怎么查验？很简单，就是看你有没有对基督的回应。基督来寻找，你要去寻找他；基督来爱你，你要去爱他；基督来命令你，你要去顺服他。听懂没？所以。以前常常跟你们讲改宗的系统神学的时候，你们常常问神的主权、人的责任，神的主权、人的责任，好像完全对立，要么是神的主权，要么是人的责任。自己明白，我告诉你听，耶稣基督来寻找世上的人，这是他的主权，我寻找就必寻见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明白吗？上帝开方舟的门，地干是在挪亚601岁2月17日。但是挪亚需要自己开始行动，在信心当中开始行动，所以挪亚绝对不会像很多基督徒一样一直在方舟里面等待、等待、等候神、等候神。神不给我话语，我就不出去了。因为挪亚相信一件事情，上帝一定会带他们出去，所以挪亚是有行动的。这个行动，所以信心一定与行为相对应，行为是基于对上帝的信靠的。再讲，没有个基一个真相信基督徒是候神等候神就在那里祷告不行动的，从来没有。我在哪一次灵修的时候，不是跟那个弟兄姊妹讲吗？你们的老公不信主，你们不要整天祷告祷告祷告。有一天你老公早上醒过来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你悔改，说我真后悔没有早点信你的主。这件事情从来不会。卡了吗？如果你相信上帝将你配合这样一个不信主的妻子或者是丈夫，有上帝的美意，你就要行动，不断的向他传讲。很简单，明白吗？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来告诉你。然后昨天参加他们青少年团契。青少年团契，他们常常分享行义行义，我总是行不出来，我总是什么行不出来吗？为什么行不出来吗？你总是觉得不完全，我要再次等待，我生命要长进，因为你没有行动，你毫无信心。请问你行动了就是完全了吗？当然不完全，你行动了悔改，但也要行动。 听懂这意思吗？这是个重要原则，这是上帝与他百姓之间互动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。我再讲一遍，上帝与摩西之间同样是这样子，上帝与约书亚之间同样是这样子。神跟约书亚讲什么？你要刚强壮胆，你要刚强壮胆，我必与你同在，我必与你同在，这就是应许。约书亚需要做出回应，做出什么回应？非常清楚。好，第三段，这样子，国弟兄那里可能是网络不是很好，有古伯弟兄来读一下经文，好吧？古伯弟兄读一下15。
好，王老师，15节到哪里？
17。
15到17是吧？
19。
哦，OK，好。神对挪亚说：“你和你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可以出方舟，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，都要带出来，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”于是挪亚和他的妻子、儿子、儿妇都出来了，一切走兽、昆虫、飞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各从其类，也都出了方舟。好，感谢主的欢迎。
看到吗？上帝开始说话了，现在才说，明白吗？乌鸦都放出去了，鸽子都回来3次了，现在他才说。好，15到19节，我之前跟你们讲了很多遍，圣经有个非常典型的结构叫交叉结构，或者叫三明治结构，谁能够给我来分一分交叉结构？这是典型的交叉结构。谁能把这个15节到19节分出一个交叉结构来？交叉结构就是你告诉给我听，第几节是第一步，第二第几节到第几节是第二部分，第几节到第几节是第三部分，交叉结构，明白吗？什么？不是交叉结构的意思，它不是人动物不是这样。交叉结构就是三明治，上下两层，中间一层。在这里很清楚，神对挪亚说，这是一个总的头，总的题头。后面16节是三明治的第一层，三明治的第二层是18、19节，很明显中心句是17节。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交叉结构。这里的神对挪亚说，这是圣经第一次啊，前面耶和华讲了很多次话，但是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一个概念，就叫道，神的话语叫道，这个词是第一次出现，第二次出现这个词就到了创世纪12章4节，神对亚伯拉罕吩咐说了。好，如果你把这一段交叉结构把它分清楚，那里面的核心经文就是第几节？神说的话，核心经文是第几节？核心经文就是17节，对不对？好，你重点来看17节，你就可以了。17节说，在你那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，都要带出来，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，大大喜。然后18节、19节是在后面讲到了，他们确实出来了，各从其类出来。好，你们知道17节这节经文是为什么很关键吗？好，首先跟你们跟再再跟大家提醒一个字义，19节一切走兽、昆虫、飞鸟和地上动物各从其类，也都出了方舟。查一查这个类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各从其类的类，不是创世纪前面一直有的各从其类的类，不是指类别，完全不一样的字。查一下这个类是什么意思。 好，这里的类不是指类别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不是创世纪前面讲的各从其类啊，花草那个树木动物都要各从其类。这里的类是指宗派、宗族、家族 （family）。请问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就是圣经的奥秘，你们知道吗？圣经的奥秘都是在这些地方的。为什么这里他要换一个词，而不是说按照类别，狗是狗，猫是猫，但是他是说狗这一家族，猫这一家族，老虎这一家族，狮子这一家族要出来。这个词在后面家谱当中都是用在宗派展谱来按照各个宗派分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呢？我问你们，又不是你们问我。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，这个三明治结构最重要的一节经文是第几节？那么这个各从其类跟十七节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会各从其类啊？因为很简单，这个一年当中，这些走兽、昆虫、飞鸟都在什么？都在繁衍。原来是一对一对进去的，现在已经是一家一家出来了。原来是一对一对进去的，现在已经是一家一家出来了，所以这就是对应十七节叫做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那请问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，我在创世纪前面第一章的时候讲过，这是上帝的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上帝在第五天造了水里的鱼，空中的鸟，就什么？圣经当中马上用一个话叫什么？赐福它。所以这里的赐福的含义就是指什么？生养众多。赐福的含义就是指生养众多。好，再来看第二个词，十七节这里有一个词叫，十七节这里有个重要的动词叫你啊，你就是挪亚，你那里有啊，有血，凡有血的活物，分咬生畜用的都要带出来。这个带出来的主语是谁？是挪亚，原来动物们是怎么进去的？主语是谁？原来动物们进去的主语是神让他们进去，现在要挪亚把他们带出来。这个带出来就是用的词，就如同啊，类似于像牧人牧放他的羊，带领一样。好，所以总结来说，这一段在讲什么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十七节特别重要？在你那里，凡有血肉的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，都要带出来，叫它在地上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你看，在地上还要再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，不是仅仅在方舟里，方舟里已经滋生很多了，也兴旺很多了。但是把它们带出来之后，还要多多滋生，大大兴旺。这件事情谁去做啊？这件事情是要谁去做？这件事情是谁要去做？全民去做。就是挪亚去做嘛，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了吗？挪亚是谁？一个新的选民，他带领一个新的家庭，他来到一个新的世界，这一切都是新的，但是什么东西没有改变？上帝造人的目的没有改变。上帝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按照神的公义和慈爱去治理全地。所以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做治理了吗？治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带他们出来，牧养他们，并且什么赐福？赐福的意思就是神要将他给，比如说第五天的时候还没有人，但是神来赐福，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。但是等到人来了之后，神人被造了之后，神就要借着人的手去赐福万物，这就叫做治理。你们现在明我这个是重要的概念，你们明白什么叫做治理权力的治理？治理这个管理，当然我们之前讲过，这里有制服的意思，是指那个地败坏了。但是这个制服是针对罪的，针对污秽的。那么管理要怎么管理？管理要涉及到两方面，一个是带领，就是上帝赐给人的权柄；第二是什么？赐福。好，你会马上想到圣经什么其他的经文？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原则。你马上想到圣经什么其他的行为？马上想到圣经什么样的行为？很好，亚伯拉罕什么了？所以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的时候，为什么说地上的万国都要你来去赐福？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代表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是选民。好，现在我再问你，选民现在是谁？现在的选民是谁？现在的选民是我们。所以再讲一遍，我们现在是做了选民该做的事情吗？你没有做呀，那我再讲一遍，现在的基督徒根本没有上帝的应该做的事情，因为上帝的选民，现在的基督徒，他在基督里是要按照上帝的公义去治理这地的。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权柄完全扔掉了，你在做什么？所以再讲一遍，教会反反复复说要遵顺服在上掌权，在上掌权这些东西为什么是歪门邪道？为什么我反复跟你们说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这些命令都是针对丈夫和妻子，都是基督徒来说的，但你们偏要说妻子，哪怕这个丈夫是外邦人，我都要顺服。所以我就告诉你听，这些东西为什么是完全扭曲圣经，是魔鬼的谎言，就在这里。因为他将上帝的选民一以概之的上帝的命令给模糊了，是每当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，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，一个新的篇章开始，但是只有一个东西没有变，就是上帝对他所拣选的百姓的命令没有改变，知道了吗？这就是马太福音最后耶稣基督说，凡我所吩咐的都要什么？教训他们遵守。稍等一下啊，我要，现在是稍等，我要换一个网络，这个网不行。稍等一下啊，OK。现在声音 OK 吗？声音，因为我刚才看看你们都是不动的，所以我不知道声音 OK。好，这是第三。今天我看最后一段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段。古伯弟兄读一下最后三节经文，20到22节。
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那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就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。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。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处色、寒暑、冬夏、昼夜就永不停息了。”
好，谢谢古伯弟兄。好，把这一段分成，把这三节经文分成三段啊，分成三段，不是20、21、22这样来分，而是第一段是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，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是就心里说，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挨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，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色寒暑，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啊，分这样三段来看。先要把它分好段，好，挪亚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这是圣经第一次记载"坛"这个词。圣经第二次记载"坛"这个词，就是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然后亚伯兰就为耶和华筑了座坛，《创世纪》12章7节。好，筑坛这个词的意思字根就是献祭，所以筑坛必然献祭，明白？都不，圣经不用特别讲的，筑坛必然献祭。好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拿各类洁净的牲畜、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。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啊，这个光这句话我们就要讲四件事情，比较复杂啊，我要讲四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建坛的目的，建坛的原因。第一件事情，建坛的原因。你会首先想到的建坛的原因是什么？首先在你头脑中想到的建坛的原因是什么？挪亚为什么要建？ OK，刚才网络不好，现在听到吗？现在听到吗？OK，我刚才问你们，挪亚建坛的第一原因是什么？第一原因是什么？第一原因，你觉得放在第一位的原因是什么？敬拜、感恩、纪念、求问神。
安静一些。
好，那我很明确告诉给你听啊，凡是认为挪亚建坛的第一原因是感恩。啊，
都不对的。
或者是纪念，这些都是错的啊。挪亚建坛的原因不是为了向神献上感恩，当然他肯定会感恩，但是这不是他建坛献祭的原因，因为他如果仅仅是感恩，他的意思就是好像大家都灭亡了，我反而幸存了啊，是我有什么好吗？并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这里非常明确的一点，一定要明白，挪亚。筑坛献祭的目的是为了赎罪，很好，为了赎罪，非常清楚，圣经非常清楚，为了赎罪，为了赎罪，挪亚是认罪悔改啊，是为了赎罪，因为挪亚非常清楚的知道，他也是该当灭亡，他所承受的是恩典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赎罪的翻译。OK，好，非常非常清楚一点啊，这是第一个原因。第二个，献祭给谁？挪亚献祭给谁的？很清楚，献祭给神。但是在这里，我告诉大家听，如果你站在挪亚的角度，如果挪亚不是上帝的百姓，他在这个时候不一定献祭给耶和华，他可以献祭给自己，因为你看大家都死了，只有我活了下来，他可以自我崇拜。甚至于祭，就像中国人一样，会献祭给死人，纪念自己的先祖。他甚至于可以将鸽子当成偶像，因为是鸽子告诉给我听外面地干。他可以将橄榄树当成偶像，他可以将方舟当成偶像。但是挪亚在这里非常清楚的，他在一活出来，从方舟里面一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献祭给耶和华。好，这是第二个，前两个都比较简单，第三个，好，挪亚献上的。我且就前面就讲了，挪亚献上的是燔祭，是赎罪祭。那挪亚献上的是什么？挪亚献上的是什么？你从这个经文当中，我问你，挪亚献上的是什么？挪亚把什么献给耶和华？你跟这个经文当中，你非常清楚的看到叫做洁净的牲畜和飞鸟，是不是？这个肯定嘛？挪亚献的是洁净的牲畜和飞鸟，肯定吗？肯定不肯定？经文上证是非常肯定的。挪亚拿各类洁净的牲畜和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，挪亚献的是牲畜和飞鸟，要把它们宰杀。但是，好，我为什么要问你们？就是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赎罪，我们向神悔改，献的都不是这些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就是我上次主日讲的，教会里面有种风气，我们献给神的都是什么？悔改的眼泪。又停掉了。
没停掉。
我们献给神的都是悔改的眼泪，我们献给神的都是自己的义。我再讲一遍，你献给神的都是悔改的眼泪，都是义，都是上帝好像对你特别的待遇，你都把这些东西献给神，以此来交换上帝对你的赦免。而圣经在这里面第一次讲到坛的时候，他讲得非常清楚，需要献上的东西是什么？是祭物。再讲一遍，是祭物。而这个祭物是要被耶和华悦纳的馨香的祭物，懂了没？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赎罪、罪得赦免？需要这个祭物被神所悦纳。需要这个祭物是洁净的，需要这个祭物被神所悦纳，是他馨香的祭物。当然，这个洁净的祭物，牛和羊不能赦免我们的罪，这些洁净的祭物，它一定是预表 谁呀？预表基督，神的羔羊。好，然后作为基督徒来说，不仅是因着羔羊的血，不是我们将基督献上，而是上帝将他的儿子献上，这才是祭物。我们是因着祭物而被洁净的。我再强调一遍，你们不要觉得你们都明白了，或多或少很多基督徒根本不明白，因为在你的生活当中献的，我再强调一遍，都是悔改，都是经历，都是情感，都是知识，都是自己的意，不是耶稣基督作为神的羔羊。你非常清楚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意思就是说我是唯一的道路、真理。意思就是说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但是我们就不愿意把他献上。这是第一，圣经当中告诉给我们听，基督徒需要献的是基督本，他是羔羊，我们才能赦罪。另外一方面，我们圣经还告诉我们听，我们需要献祭，献什么呢？还要什么东西献上？还要把自己当成活祭献上。这个不是为了得赦免，而是在你得了赦免之后的理所当然的事。这是第三点，献什么？第四，献祭的目的是什么？请问挪亚为什么从方舟出来？就要献这个悔改的燔祭。为什么？就要把这个祭牲献上去。圣经为什么记在第一件事情？挪亚出来做的第一件事情，而且极其重要，这件事情极其重要。为什么？我刚才不是前面问了你们几个问题吗？挪亚从方舟里面出来，他是新的选民、新的家庭、新的世界、新的求告耶和华的信仰。那请问，我刚才不是问了你们几个问题吗？真的能重新开始吗？从开始的条件是什么？明白吗？这个世界一能重新开始的条件是什么？这个世界前面为什么被洪水所审判？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不洁净的。而那么这个世界要想要不再受到上帝的审判，要能够重新开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？前提条件呢？你看，叮当妈马上反应，前提条件是认罪悔改。这我刚才讲了很多很多遍了，哥，你献上去的永远献的是你自己的认罪悔改。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圣经最基要的真理都会被我们所偏差的。我在讲的很，我就为什么你们耶稣基督讲的那么明确的事情，他是谁？神的儿子，他是谁？神的羔羊。
对，要写。
这个世界要能重新开始的前提条件是什么？很简单，就是祭牲，要有一个洁净的祭物的牺牲，是这个新世界存在之处，是新天新地的到来的基础前提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。
我就知道你们本能反应又来那一套，因为这种东西在你头脑当中根深蒂固，根深蒂固。我们常讲信靠基督，什么叫信靠基督？信靠基督就意味着不信靠其他任何东西。这里的献这个祭啊，献这个祭，这个献的动词原文是指升上去，是这个祭物的馨香升上去。耶稣基督如今就升上去，他这个祭物就升上去了，复活升天了，到神那里去。同样，基督徒也是要在得救之后将自己献为活祭。好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耶和华就心里说：“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，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列各农户了。”这就是救赎。在这一段当中啊。在前面第一段当中说，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，这里的馨香，它有一个修饰香的香气的名词，这个词的意思就叫安息。这就意味着神要悦纳一种馨香的，有了这样一种馨香的祭物，神和人才能和好，才能让人得享安息，我们脱离上帝的咒诅，这个世界也才能脱离上帝的咒诅。好，然后耶和华说：“我虽然人从小时心里就怀着恶念，从小啊心里所思所想都是恶，但是神说我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们不犯罪了？不是。这意味着上帝不审判了？不是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上帝为什么不再灭？ 灭各种活物的前提条件是什么？我刚才不说这个新世界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什么？这个新世界之所以被存留下来的前提条件是什么？是因为圣坛没有被废弃，祭物仍然被摆上。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重点，明白吗？然后他才说啊，就是我不再安着，我不再安的前提条件就是挪亚献了这个祭。最后一段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什么叫地还存留的时候？什么意思？说明有个前提，后面的架设寒暑冬夏昼夜这四件事情永不停息，这个永不是永远，而是地还存留的时候，说明地有没有不被存留的时候，就有。所以地还存留的时候的意思，就是指直到这个地所有的日子。换言之，就是等到新天新地要来临的时候，等到天都要被灭没，要向外日渐渐旧了的时候，这个应许就没有了，就是上帝的这个应许就已经取消了。但是在那一天没有来之前，夏色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，永不停息，夏色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，就是你明天你还能看到太阳升起来，你现在是秋天，过几天到冬天，然后冬天到了春天不会远，这是上帝的什么神迹。灵恩派的教会总是追求一些反自然规律的神迹，人总是觉得反自然规律的才叫神迹，但基督徒相信上帝这个宇宙的秩序按照自然规律来维系，这本身就是。而这个神迹，我再强调一遍，这个神迹不是基于上帝的能力，而是基于什么？而是基于什么？不，上帝施行神迹，我再强调一遍，上帝施行神迹不是基于他的能力，而是基于他的恩典。因为这我刚才讲了，这个新天新地要存留的条件是要有个馨香的祭物被献上，但是牛和羊再洁净，它无法赎我们无罪，最终要被献上的是基督他自己，所以这一切是出于上帝的恩典，要有一个祭物被献上，这个天地才能逃脱上帝的咒诅，这个祭物是这个天地逃脱咒诅，我们逃脱咒诅的条件，但这个祭物哪里来？是神将他的儿子摆上。地还存留的时候啊，神说我不再安置各种，地还存留的时候，夏色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。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就是上帝仍然对罪人留有恩典，并且愿意借着他的儿子来赐给我们赦罪者。好，那个8:30啊，我就讲到这里，内容今天的内容是比较多的，我的应用都已经放在4段的讲解当中了啊。我就刚才讲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就是应用，我盼望我们也是一样的啊，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的，你要牢牢的抓住的是什么？牢牢的抓住是基督他自己，基督是神的羔羊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不可能借着任何的东西被牺牲啊，我们的罪得以赦免。没有的，而只有他被牺牲，这个世界才会迎来新天新地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他复临，这是叫末世意思，不叫末世，就是他开始这个时钟开始倒计时，这个时候开始一到新天新地叫倒计时，因为他来了，开始这个事情，他是那个新天新地来临的前提条件，就是他要被咒诅，他要被献上。好，我有个简短的祷告啊，8:30，然后待会儿还有半小时，我们可以再对这段第8章的内容啊，再做些讨论啊，内容也比较多。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的日子，因为我们若是你用宝血所买赎回来的，我们就必定被你所纪念，被你所抓在耶稣基督里面，被你啊的圣灵所内住，你也必定引领我们在这个地上求告耶和华的名，并且引领我们将自己献上活祭，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。求主来带领凡属你自己的百姓，凡属你自己的教会，在你的恩典当中站立的稳。我们如此感恩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